接着刚才所说的，那个问说那个诸有为法刹那不住啊，念云何成？何以故？他见他意无此意故者啊，就是说，由别人见啊，别人见别人意，没有这个道理，没有，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来，必须自己来，就是说别人就意念他曾经有的，他这个他这样的一个经验无法成为你的念，就是说念我自己念了，那别人帮你助念，那当然他必须要他的念引导你原来的念，你要是都完全没有他的经验，他无法引导你的念跑出来，是不是？好，我们来看怎么样啊？答：若知则意念则不成，如张建王意啊。他答就是说，他在借这个意念这个问答啊，顺便把这个念讲出来啊。就是说，由张姓张的见到，由王的来意，不可能啊。啊，所以这个修行里面有一个不取在心的，只是寻求人家帮你助念，不可靠的啊，还是趁早自己稳定了。因为他那个念转不过来，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的念很脆弱，要靠人家助念，除非你过去曾经有这么一个稳定的东西可以被引导出来，否则完全如果是一个因缘很松散的，要帮你助念成不容易。你有很强的念，但不一定守得住，这时候别人帮你助这个念就容易生出来。我们这是修行的时态啦，就是说你可以用功非常用功，可是一烦恼起来的时候可以都没功夫，就是完全乱了。那这个乱的时候，毕竟过去修学的还隐藏在这时，功夫还是不会白费啊，只是说你如果正起烦恼的时候，你以前的功夫可以一下子都起不了作用。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帮你意念告诉你，你就容易，如果烦恼如果能降伏的话，你就能够再现前。所以像临终这种很大的事情啊，没练习还真的难哦。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平常生活当中小事情都不容易割舍，那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割舍。那本来像我们求生净土，为什么你能往你现在为什么能发愿求生净土，你知道吗？因为我发愿我还没想去，我待会还可以回去看电视，也就是说我还不会失去我所爱的。那所以说你到底他有没有对你不影响，可是当你现在很知道你一定要死掉，而那个地方我竟然我现在才知道我并对他并没有完全信心，这时候就念不来了。所以我讲说前面讲的，现在有时候让一些学生一些居士练习怎么死，这个虽然离真实还有很大的距离，但你曾经想过什么都没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安顿自己，这种怎么安顿自己，然后再想一想你对念佛信心是不是具足，现在都暗暗的，什么旁边就帮你助念，你什么都不能动了，你就绑在那里，什么所有一切都在这个时候全没有意义了，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时候你那么起来很有意思啊。所以他说如果有别人不可成意的哈，再说若自相续意念意不成，如见牛不意马等。就是说你如果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虽然无常，但无常也不能乱变呢、啊。就是你的思考是要一系列的，你不要朝三暮四， 一下修那个，一下修那个，一下修那个，修到修，修到最后，你的念很难成。是，他的意思就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对我们自己所观的东西，所缘的东西，必须要是一个经过很审慎的确定以后，这种确定很重要，一种确定感。我讲说修学当中那种确定感啊，有无啊，其实影响很大。你确定的东西不一定真确定，你不确定的那就很难修。就是说你现在要，你要能信得过，你的心才放得下去。你信得过的不一定真那个，可是如果你信不过的，你的心要在这里面增长啊，很难。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不断的跟他这样熏修，长时间熏修，久修有功夫，有功夫。当然最怕你在修的过程里面带着不好的念进去了，所以修行当中也其实有点障碍。怎么样，你正在修的时候不得力嘛，不得力，如果有其他二执事跟你讲一些五四三的哈，这时候就夹杂了毒了，那毒的时候修就很难起来。那如果你没有，虽然苦苦带着一些过失，但大方向你的信心不动摇，久修就有功夫，因为他熟了。所以像我们在读一些东西啊，刚开始读很辛苦很辛苦，熟了，哎，味道一直出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哎，好，我们讲再过来。若自一念亦不成，无后自故啊，就是说一啊，就是说你只有一个念，你必须要怎么样？你的念是啊，持续的。所以修定啊，说哎呀，心一静心是不是一个念一个？不是，是一个叫做平稳定的念。我们的定心也是一个稳定相，问定心不是一个心啊。我们不要等引等持，那等的意思，你看等的意思，等引等持是一个等相，但不是一相。这个等相才叫做心一，这一是一个方便讲专注的意思，并不是就是一个。所以我们心是一直在动的，定心也是在动的，所以定才会有生灭嘛。定才会不断修定，定才会越来越精纯嘛。那定的时候，如果烦恼突然有了，身体不好的时候，定也会动摇啊。无常相，因缘相，所以一也不行。所以说必须要怎么样？有前后相，如无后自故啊，缓三意则名为念啊。所以我们要前面讲说，知者意。我们要知者同，就是说我们本身在认知的人啊，就是我们是我们主体在不断在进行这个念，而且是一致的念，而是相续的念，一致还相续。简单来讲就是说不断不长，一直这样下去。所以这个念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不断在意识，我们一个人在意识，那意识一个稳定的进，而且是前后不断。所以你看这个念，我现在讲这个都不是供念佛，我只是把它引用到念佛，因为修禅定也是如此，所有禅定念都是这样的。好，又是若不相关，则他见他不得意，若如此人见彼人不易啊，若因缘相关，则他见他得意。譬如童子少壮老弱，自念得随主身啊，就要一个同一个东西，同一个相似的同一个人的。譬如处事，譬如种子不相关故，麦种不生谷芽。若因果相关而有益者，如是谷类等种子，芽茎枝节，业未得随主生。就是说我们虽然念有前后念，但这个必须要是相关的，同一因果的，同一因果不能乱换的哈。若就是解释前面，若一念亦不成，因果不立故就是只有一个。那你偶尔提个正念，简单来讲，就算我们现在突然一个念，可是初一十五念一下，怎么念？ 不成熟。好，所以在这里面额外我们要讲说，假如未来我们现在是在学嘛，所以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学习目标，学完了以后大概有一段时间就开始见识修，修到假如你要准备取的时候啊，这不是在贪禅定功德，这是一种策立自己，让自己有所推动，让你成就。所以比如说你到一个准备可以的多方面训练也有了，好，这时候你就打算这个念呢，把它贯穿成一个很成熟，所以就摒除外缘，全部就一直在平常如何正念，平常如何专注不断修定。这不是说只有这样才叫正修，我的意思有的人到最后只好要修定，其他功德都没了，这时候也不成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现在因缘都可以了，你也要了解这个原理。像我们现在也修经常是断续，所以很难很难，我碰到很多人就是中间经常被切断。所以假如一个环境许可的话，就是说大家认知就是到你因缘也具足了，你也跟大家你也修福也够，大家也乐意护持你的时候，你应该有一段时间是说日夜不断不换题目，就这样一直修，这样最容易成事。那当然要达到这个之前的努力要有，好，你平常都没有，只是说哎呀我好忙，我现在想静下来，那个铁定忙到最后你就会跑出来。我讲的这个动即思静，静即思动，那个没什么用，那必须要你心开始对法的安住有一个习惯的时候啊，你才能做长时间修持。好，他们看到这个样，所以他这里讲说啊，又若一念亦不成，因果不立故啊，如种子恒一芽则不生，必须要不断衍生，由相关不异不依故念得成。你看不依不异不异不依啊，是不是？为什么不异？因为同一个系列的念佛就是念佛。那为什么不依？因为前后念不断相续。这个你看，这个都符合我们到最后，这个虽然讲这个道理，其实佛法本来就是不依不异，不生不灭，不断不长，就是这个道理。你不懂它也是这样，你懂它就这样。哎，好，那这个是我们来看啊，接着啊，这个都是提供大家对一些修行的念力的一些背景啊，哦，我们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啊。如问，若一切诸法皆是念处，念根即是念处，则意不相应。答：经论所辩，念根即是念处。念根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念根能增长正念的根处，就是能生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念处啊。又不断在寻观察这个身受心法的时候，那个正念力可以出来啊。好，但不以境界分别根骨啊。那譬如质根质量，如果我们现在啊不以这个，他这里我们看还是接着这样看啊，护士就是念处有三种：一、自信念处，但生意念，譬如王；二、杂念处，若法能住于念，亦名为念，如王成左，亦得王名啊。王之左成啊，有一个王的味道，王的属性在里面嘛。啊，就是说你这个成不是在辅佐别人，就是辅佐王的王成啊。就是说，就是至少是王成，有一个王的味道在里面啊。那这里面呢，再过来境界念处，由念缘持起，亦得名为念，如王住处。王是由这里安住的。所以你看啊，他就说我们要讲念处的时候，我们要讲念处有几种。第一个就念本身，念本身就自信念处的念本身，就是那一个能思维的念。再过来就是说，除了它本身之外，念能不能单独起来？没办法，它一定要怎么样，它必须要能帮助念生起来的。那凡是能帮助念生起来的也称为念处。还有念的用功处、下手处也叫念处。为什么这个道理？就是 当我们直接什么都不谈，直接救的时候，谈的时候我们谈那个心所，那个念心所。可是实际上当念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因缘？因为单一法不会生，所以我们把那个合合一块的相关的比较紧密关系都叫做念处了。那回头我们来看啊，念根即是念处，但不以境界，就是不以境界，我们讲念根其实就是是念处。但如果我们不以境界，因为境界有哪几界？身受心法，我们讲身受心法，对不对？我们有五根五力嘛，啊，性境念定慧，那念根，那这个是就念本身单独谈，就是自性念处谈的，不以境界来谈，不以境界来谈，因为境界的话有四类，那我们就本身来谈的叫做念根。可是如果要关系到一个念要升起来周边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纳进来啊，境界也不一样啊，反正因为它也是帮助你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讲四个，好，包括身受心法这些念处念境界念处啊，所以这只是在跟你抉择啦，就是说我们的念是怎么样生出来的一些其他的一个属性啊，让大家知道一下啊。故念根即是念处，亦不相违啊。这看你啊，因为我们在正在学什么东西，我们要让大家知道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佛经佛论啊，要谈一个东西啊，你发觉这么讲法不一样，其实不是不一样，是重点不一样，分别抉择的标准不一样。今天如果我范围稍微缩小一点，我只是讲那个自性念处；如果我要谈广一点，就是凡跟它相关的都叫念处，都叫念。那这个有没有错？没错，这是看我的用心在哪里啊。所以如果你们到慢佛法慢慢了解的时候，我们在回答问题经常会不一样。那不一样，但你能讲清楚，因为你一定会讲前提，前提不一样，结论会不一样。今天我要这样的分别法相，是因为依着这样的前提。我要为什么要这样分别法相，是依这样的前提。我今天要把佛法讲成这个功能出来的时候，我有些东西会有点什么争略啊，有点广一点，有点略一点。所以在经典里面你会看到经常怎么说法不大一样，你不要光看结论，你要看它的前提。所以读经不要光一段啊，一段这样，有时候你急着想要得答案，不是，你要知道这个答案升起来的条件是什么，它主要是针对什么因缘，条件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说法经常说，哎，这个人好不好，就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大家提到这个杯子大还是小，不能回答啊，对，我没有给你标准，你不能回答。你要讲说可大可小啊，看你要跟谁讲啊。你如果拿个小杯子大，没有大杯子是小，所以你跟我讲说这个杯子大小，你像我们又没有正念的，那大啊，那就明明小嘛，你怎么说大？明明大啊，为了那个小孩子拿的啊，很大，我都提不起来。所以我们经常在争那个无谓的，就是两个笨人。真到这样，标准也没定好，定义也没讲清楚，前提也没讲清楚，各说各的，所以做一些无谓的争论。像世间事啊，现在社会里面很多啊，政治里面很多乱象都是这样，你立的标准不一样，那我们就各说各的，各说各的都不会有答案的，没有交集处啊。好，我们再看看啊，如问，哎，若念独自不能守依法者，啊，这因为他就质问这个啊，如问若念独自不能守依法者，云何经说有念依守者？啊，好，那个他讲念若独自不能守依法者，但经为什么有念依守者？就是说念其实必须要一个串的东西啊，他说为什么能守依啊？他说答念是他要把这。现在简单来讲，说守一就是一种定的意思，专注的意思。好，那现在念所达到跟定的关系啊，在这后头有谈，所以这个我们要讲说，从一念佛能不能得定，这里就跟你讲一个关系了。所以念佛不能得三昧，你在讲， 那这里就讲了，他就是跟你讲说这个道理啊。他说念读不能守一，那为什么经讲说有念一守者，打念是守护中第一真上缘，故说一守，就是说守护的第一真上啊，就是念它能守护你。我们也简单来讲，就是说假如我们经常不正念，你的心就散乱啊。即便念不是直接真上定，但念可以守护，让你的藏定因缘不会现前。藏定因缘不会现前，就是说当你的念经常正念，是不是你那种容易因为其他的烦恼会动摇你定的念啊？因为你手持正念，那个破坏定的因缘。因为修持定有两个，一个顺定因缘你要积极，藏定因缘你要去除，所以这个是两头都必须要调整。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你平常有些作为念头经常会动摇定的，但你不懂得去把它防护起来，你怎么修都很困难。我简单举个例子好了，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就是念佛持名念嘛，对不对？那持名念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是如果你开始修到要准备要拿取定的时候，那个持名应该要停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嘴巴动的时候，动的条件很多，整个很多背后的很多嘴巴动、意念动、身体动，动太多，所以它本身会障碍定。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是借着持名慢慢转为意念。那我们现在有些人不知道，就一直持名。那有的人持到最后会发觉说，有的刚开始是因为懈怠，所以就持名很累。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因为其实心想静，而你一直动它。就像那个安波华不是吗？安波华不是，当你念慢慢定的时候，要把数字舍掉。那有的人想法舍掉是懈怠相，多数人是这样。可是有的人是因为心慢慢定，结果你强又在取这个数字相，其实会让你的安波念反而复杂。我们持名念佛可以让摄你的心，可是当你的心摄住的时候，这个持名应该要转为意念，结果你又硬要启动用声音出来，结果就动你的定。这个很少人提这个吧，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修就是你要看状况，要看状况。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这种，当然有的人持名持到最后为什么入定，因为他持到入定的时候他根本没在念了，是他念到最后他就意念完了以后，他的手也停了，所以也没念了啊。那刚好一年成熟，他入这个定。我说的话，他如果强记着要念，你很难入定。因为你看，这个是这里面的身根啊，我们的耳根啊、身根啊、身体啊，这都是向外式的，就是散乱式的。所以那个散乱式必会障碍定，所以你必须要修定中意识第六识。所以如果你在修定的经常是纵容五根向外的时候，那是散乱的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好，再过来我们看啊，譬如王胜啊，就是他能这个念的能摄持其他的念，让守住守护他。如今言一切诸法念为真上缘，为守护故啊。能守护故，为真上缘能守护故，正念能守护一切念嘛，一切之间 一切念可以因为正念嘛守护。故是一念能护一切行，故说一行啊。正念能护一切行，这个正念在一切行当中能以正念引导一切行啊，故说一手。如今言四念行一切处啊，在一切处恒正念先前。故是一切念能守六根，如当门人啊，就是正念能守六根。故是念能圆一心，如人手捻阴阳同口。那阴阳同口是怎么样？ 我大概是不是就是我们手捏着这样哈，啊、哦，这样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因为这样看有点会被其他镜所影响？这是我猜的，因为我查不到这个具体阴阳同活的意思吧。不过我猜，就像我们手遮起来，把自己装成一个好像是不是就像望远镜这样哈、哦，那让其他的镜不到。能专注，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不然有时候我们稍微遮一下，用手合起来遮一下，可以让我们对手观的镜是不是更专注？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查不到这个对阴阳同口的解释了哈。不过我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故是能手依相续故，名为一手，如父一子哈。能手依相续，所以正念啊，你看他都在跟这个定法，他能手依。就是它能让一法相续，一个所守护的东西能相续，如护一子，护一个孩子，不是护很多，护一子。啊，护是六根被系于一念住，不散住自尽，如六众生同系一住啊。就是说，因为我正念，所以你看啊，我眼睛在看见。啊，我的耳在闻声，我都能依正念守住，将六根造作完全，因为这个为出发点。所以你看，我见一个东西啊，见什么任何信息进来，我都以这个正念将它收拾在这里面。嗯，所以你看，它有这个六根被系啊。是故经营有念一手，如问。云何有时能译，有时不能译？答有三因。为什么有时候能译，有时候不能译？你看这里面都谈得很细啊。啊，答有三因。三因缘故能生念：一、朔息，如由朔息生口意，如梦中见。这个都是经验哦，这个都对我们来讲都是，你看起来是很简单，其实。这就是修行原理，也是教学原理。然后我们的念怎么会有时候有意，有时候不能意？因为你要常学，你不要一下有一下没有。因此久功夫就是那么死，你就是一直跟他练。好，你在练当中你会起一些问题，你就借着问题把它进化它。好，比如说你现在念佛，你所有所修学的就是在不断在修念佛法门的时候，不断什么拿这些法门来净化你这个见。所以我们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我们你看我们为成就我们的念佛念，我们不是讲那个净土五经呢，我们讲的是声闻论了。那我们这个声闻论是怎么样净化我们的这个法门？所以你看学的东西是不是都可以导进来？你不要把它当作解脱道论，虽然它不是直接讲净土法，我们可以用。所以你会有一个观念，你可以把它导进来，包括你学中观也是如此，都可以把它汇在一块啊。所以你在这种观念，就是你有一个固定法门，不断反复修学，但你不会因为一个法门遮挡其他的法门，不会啊，你会把它整进来，收摄进来啊。所以反复修学。啊，身口意如梦中见，二相由顺逆相异，是不是境？这里面也有意思，比对，意不来，为什么？我没有把它的差别境讲出来。所以像我们在讲啊，你看我们现在，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读书啊，我们以前读历史啊，到现在我大概都忘光了。以前一直准备联考啊什么的都忘光了。我觉得那时候我后来修学佛法里面，我在想说下次啊，就当然没这个机会啊。如果我那时候三国演义哦，我就把我们班上组合起来跟三国，我们到操场去啊，把那个就像那个外国他们那个在经常那个莎士比亚那个文字够难看的。不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啊很有哲理，那真的很不错啊，不过真的是很难看啊。所以他们经常也用什么用表演的那种话剧啊去学这个莎士比亚。 你看我们如果把它编成是哎呀三国，然后就开始打啦，然后要你看一次下来就记得了。那生立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学的时候要一些善巧，因为它的境太平淡，你不能帮它抉择这差别，所以你就译不来。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人，我们哪一个你会回去会记得，那一定是那一个给你一个特别印象的，不管好印象坏印象，就是那个印象你会记得。那如果大家那个平平淡淡的大众脸，那就大众脸了。怎么想？哎，想来想去，那个脸就一直换来换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因为太久啊，他们讲哎，那种那一个明星是不是那一个？不是啊，他说是这个啊，这样子换一看，哎，那能把今晚我看啥不一样啊？他不是两个都一样吗？他说不一样，这个是这个，那个是这个。他们小孩子分得很清楚。我说都一样啊，看起来都是那个样子。他们分得出来，那我们大概也没用心啊，管他谁。所以说讲完了说，还跟你讲，你又忘了，都一样嘛。他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他们就很在乎不一样。我们就接着说，反正就是他们嘛。像以前啊，我以前不是读哲学，我以前是读生物植物的，那因为我没兴趣，我自己有空就读哲学，所以有时候老师会带我们出去采集植物，啊，他们就问说这是什么植物？那植物就植物，问那么多干什么？因为已经无心了，无心你再跟我问，你看那么美的山，跟你讲什么什么植物里面什么东西，那不是破坏这个美感吗？因为无心了，我宁愿研究思想，我也不去研究植物。所以那时候也没心了，所以每次出去采集，我想植物就植物算了。所以人家都去采植物，就买我能采水果。因为没心就会采水果，所以那种差别相。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学当中啊，我们为什么会把一个法门的殊胜讲出来，不共处讲出来？就是让你所要忆起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就一个人的脸孔，那我们会把它画出一个特别像出来啊。像比如说我们要画那个李登辉一定是厚道的啊，为什么？那个把它别出来。那如果画谁的话，就会把它那个画出这个像来，谁就画出这个像来，为什么？那个特殊像，因为把这个特殊劲抓出来的时候，你就容易忆起了。哎，所以说我们化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别不出来？因为你对它的特殊意义还没生出来。好，这个特殊意义有很多像，就是说，比如说功德。好，你在这个有时候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北传修学上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让大家信得过的实修者少，因为这是别。这是别，就是说，你看，你都讲的，可是我看不到。你看他有，你没有，他有，所以他就值得我信。别，对。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如何让它有产生差别啊？像有时候在这么多当中，我们如何显出它的不共相？好，这个，哎，这之前呢，我们有一次有一曲有三个师，我那时候刚出家没多久，我当职客，还有三个居士来，啊，他们讲说啊，师父我们是基督教徒，他说哦这样好，没关系啊，请坐请坐。他说为什么要学佛？我说哦，他到这里来问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学佛而不学其他宗教？那我就开始讲。讲一讲佛法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你要能讲得出来哦。结果讲完，他讲的是其实我们是佛教徒。他们有一个是会计师，一个建筑师，好像一个是律师，也都是师。我不知道忘了什么师，因为他们想要找人指导。但如果连起码这个都抉择不出来，佛法不共世间的价值抉择不出来，你怎么引导？你讲到最后不过是宗教信仰，但佛法的觉意觉的那个智慧不共的智慧你讲不出来，他就不容易接受啊。他说 我们希望有人知道，但我们找来找去很不好找。那用什么方式？当做外道。这些人你看，哎，他用这种方式。所以这如果把它别出来，就生你的念，你就印象深刻，是不是？啊，所以印象深刻。所以我们在观，我们在形成一个对这个念的时候，我们不要对一个法的一个差别相能多了解的时候，它的具体相就容易现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在观白毫也是如此，我们后头会谈到白毫的东西。同样是白毫，你的笼笼统统的一点，如果你能透过一个具体的影像，或者对这个法的升起的前后因果相有的话，虽然你没有特意去想它，但你读过理解过以后，你观出来那个到时候现出来的和一个你没有了解它现出来会不一样。万法唯心，你已经赋予它其他的内涵，是好沉浸。由心沉浸，念即得起啊，如静气水得见面相。所以沉浸啊，因此我们现在就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修学为什么正念不容易出来，障碍出来。所以修行里面为什么有些初学会先叫你修什么？修忏，会让你修忏。所以那个佛教四谛略论里面谈积资修忏，刚开始广积其资粮，积其福报，供养善知识，供养师长，供养父母，供养一切啊众生，乃是福一切的行。为什么积福？然后修忏，这是一切行的开始。所以不要忽略这一个，因为如果你的身心烦恼很重，你修很多行很难成行，它经常会动摇。好，所以由心沉静，念即得啊，念即得起啊。若还此三则啊，三啊，则不得已。又临时及出生众苦所逼啊，忘失本念，故不易宿命啊。临时跟出生的时候都是众苦，所以这时候正念要起来难。所以出生生下来就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其实中间总是不断在变化。其实生跟死只是一个变化而已，但为什么生跟死之间你为什么就想不起来？因为这中间的过程它的业力很强，那种刺激很重，所以很多东西就折断掉。那故事有六因缘能生于念，又有另外六个，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知道了。如偈言，顺逆即朔息，一处共汇聚，定力即因力，此六为念因。顺者，如见他是耳，便意自止。顺者，就是说，同样相似的东西，可以引导他念到过去的。所以你看，像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身心是多面的。如果这一群人是跟你修同样行的，或者同样有德的，你宿世善根就容易在这里生出来。因为顺啊，那如果你处在一个环境的跟你的那个不大相同的，结果就会产生什么？就会遮挡掉。所以有些人这就是你选择善知识的问题啊。哦，因此我们现在也常在一个道场里面会确定一个道风，就是说这个地方以什么修行为主，事先跟人家讲，免得你进来难过啊。那不是说否定其他法门，因为这里大家这样修，如果你不好药，你进来会很苦。那你如果修这个法门，这个地方是一个真善缘，因为大家都是修同样的心，这样修很容易把你的那种因，你的因缘，你走到哪里看到的念佛，看到这个是念佛，开示的是念佛，什么都会到念佛，所以你的助缘一直在一直在顺着它啊。这个是一个。再过来，逆者有触热故易习失能啊，用反向的来触那个，那这个必须要是一个正反的，就是说，当我用这个方面用热，让你想到能， 那就是因为对比相很清楚，所以那个对比相就跟前面讲的那个差异那个一样啊，顺逆的这种东西啊，就差异很清楚的时候，这个相就容易被凸显出来啊。所以这个有时候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让那个印象啊被衬托出来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哎，如果对一个东西啊，不喜欢啊，那不喜欢的时候有一个方式。如果你现在吃台湾的东西，吃到哎呦啊，煮的那么难吃，怎么样？很简单，到印度去几个月就好了。你回来非常感恩，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对比之外差太多了。所以有些东西因为你已经麻痹了，那一对比出来，所以在那种环境打坐会啊，太舒服了。我们这边真的太舒服了，哪有地上会亮的？你大概这个会可以当床了，就可以当床了，因为那个床经常很多沙。本来我像我会喜欢干净，我会沙尽量的，我到最后发现管他的，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一起弄这些沙？弄完他又来了，干脆随他，所以就跟沙一起睡，因为他一直吹进来，你挡也挡不住，能过就好，太多了再清了，你不可能一直清，真的清你就要知道整天就守着床不要进来，就知道这样，因为他就一直吹进来，好，这时候你就习惯了，你就因为他很明显，所以说当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环境对比的时候，你才懂得珍惜。这个也是这样，包括我们以前那个921的时候啊，921实际到灾区看到那些苦的人，你又那个对比心就出来，你就会觉得很惜福，惜福。啊，最近我听到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居士啊，他本来看到很怕看到死人，结果尤其怕看棺材，因为看到了就不知道怎么办。结果因为他一下子看到很多的在921那个地方堆了很多棺材，哎，有一个法师跟他讲，你要知道这些棺材在等候他的主人，而且很多人还没有棺材的。今天一个主人啊受苦啊，有机会能在这个棺材里面受用啊，这个棺材保护他，让他得到安乐，你看功德无量。因为他实际上看到很多人死嘛，这时候突然感受到说，原来棺材是这么一个具有这种保护的作用，给一个可怜众生的灵魂有个安住处。突然他觉得棺材还蛮可爱的，从此他就不怕棺材了，因为他转念了，因为那个对比太强了，是很有意思哈。好，受习者如所惯算形式自然意啊，这个款户的，这个我们跟前面所讲的，一处汇聚者，如人见安罗树，意起双位啊，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连带的，这个东西是属性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当我见到它，就会联想到它，见到它就会联想到它，那因为它是一个不相离的东西，一处汇聚者，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念，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经常讲的，就是法法相因，法法相依的道理。你如果修这个法，你就会看到这个法里面背后隐藏的这个东西。所以一个道理，一个法如果修持到稳定的话，另外一个法就容易被带出来，因为它隐在里面。所以因此我们在意念一个东西的时候，会以他所熟悉的，而这个熟悉的经常在背后有另外一个法会出来，所以由他联想到他，因为他是属性相结合，就是这种作用。好，定力者如得三明人啊，意速往事啊，再过来因力者犹如圣人及大行善人啊，意过去生啊，当然这个都是果上的作用了。 果上的作用。那我们比较强调是前面因上的作用，果上的作用是有的人有，没有的人就不容易有。好，那我们接着来看，是阿毗达摩法印足论。言圣地者，弟子者，圣为佛法生，皈依佛法生故，名圣弟子。以如是相随念佛者，为以此相、此门、此理，以诸佛所起念、随念、专念、意念，不忘、不思、不疑、不漏、不思法性，心明寂性，是故名为以如是相随念诸佛。这才叫随念佛。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很多地方已经有谈到，那这里开始把它正式导入到念佛里面啊，开始有一点。那当然第五项还是跟前面，或者是第五项只是在从回归出来。那你看这里面讲说相随念，就注意，因为我们这里面特别强调以此相、此门、此理。好，也就是说你有一条理路了，有很多的理路帮助你更清晰的掌握佛之功德，是吧？就是我们必须要让我们自己对佛的功德更清晰、更具体，这样你在念上就容易成熟。所以说此相、此门、此理，以诸佛所。好，所以这里面我都特别把它刮出来哈，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从几个面向来帮助我们对佛功德的掌握。啊，那以诸佛所起念、随念、专念、意念，不忘不思，这是方法。一个是如何对所缘，那现在是一个我们在做的时候，这个要领其实不复杂。啊，如何专念、起念、随念，然后专念、意念，不忘、不思、不疑、不漏、不思法性，不思法性。其实这个都是简单一个论里面的东西。如果我们要细谈修行要领，我们经常讲说，哎呀，这都是北传的经论。我们说没有修行道理，这是因为你没用，所以你不知道这里面每一个都是跟你讲要领的。什么要领？第一个，你要从几个相门啊去了解佛。完了以后，你应该起念、随念、专念、意念，好，然后不忘不思，这是一个佛随念的一个基本精神。然后在最后，不思法性，不思法性，你要注意哦。我们这个不思法性跟前面的此相、此门、此理啊是相关的。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念到最后，我们会忘了这个佛功德的最主要的法性是什么。这时候假如这个法性相背离的，那会跟外道相应，就是把佛当作一个神了。那这里面对初学来讲很难去分到那么细啊。但开始在修，因为你要了，我们后头会谈到连声闻阿含经都可以因为念佛而入涅槃。那你看涅槃是法性，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我们明天会谈到，就是他这里面谈到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念佛的时候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所以这个跟经典，你看我们现在论这种谈法，我们从念的问题里面谈到这个部分。所以经典里面谈，你在看这个经典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观念，你对这几个字，你开始对经典里面每一个字里面所要呈现的道理，你就会越来越欢喜。对，他提供了一个要领，这个要领让我们如果从这边注意，就容易成熟。是这个里面看到他就一直在呈现这个道理。所以不思法性，心就是对这个所缘的佛功德的法的意义啊，不乱，铭记在心。所以这样你看啊，我们有时候念佛，我们是音声阿弥陀四个字，对不对？可是有法心意啊。如果你没有， 我们现在如果找个鹦鹉，阿弥陀阿弥陀，他能往生吗？有的人说啊，念佛阿弥陀，这个鹦鹉念佛往生，不一定啊，不要一下就这样猜了啊。这个鹦鹉死得很安详，你也没问他，他也不知道，没跟你讲啊。那他可能有善念，他能够往生，不一定，因为他心很舒服。他能不能善念，他可能就感受到人对他的慈悲，乃至那个换拜身，所以他有善相应。但他有没有那个很强的决心去意念法性，未必，未必啊。所以不要一下一个东西，当然有可能，但不是一下子这样的啊。所以这里面谈的就是说心明即性啊，啊，这个叫随念诸佛，就是有这个道理啊。那当然后头我们还会接着讲，这里面点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包括刀化刀化戒啦，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尝试的去理解佛功的啊。啊，这个我们明天会来讲。那这里我们稍微拖一点时间有没有关系？你们有没有要上电的？啊，那我们就多一点时间哈。因为这有问到一个问题啊，就学问做久了，身心会散乱，为什么？若就单一主题长期的做研究，探讨是否会身心散乱啊？这个很有一个，因为这个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念啊，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看前面所讲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在我最近刚讲了一个叫做《修禅要诀》，他们讲说，如果我们不懂的道理，没有闻。没有听闻佛法能不能修禅，他说要能多闻第一，可是如果只是在名相啊，他会障碍。你知道问题啊，多闻又是第一，就是最好修定的，因为你道理懂。那你如果只是取其名相在那里转，那就散乱的。所以问题在哪里？研究这两个字啊，在论里面有讲，我们要听闻佛法，听未曾听的，完了要研究，就是那两个字，研究。可是这个研究在哪里？这研究是准备实践的心，差在这里哦。如果你是以烦恼心去研究，那你发觉同样在研究的时候，你所得的东西是增长执着的。可是如果你说，你看你可以听很多，我们多闻听很多，听的每一个东西都会到修行的时候，其实是欢喜的。可是如果我们听完了以后是在满足某种内心烦恼需要的，你就开始散乱了，越多越散乱，就越多越散。所以不管题目多跟少，其实是用心的问题。那把话又说回来，就算听闻佛法修学佛法，刚开始会不会散乱？会。但如果你不断在提炼你的身心，这时候的散乱比较不会动摇你的。比如说，你注意哦，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有的人啊，因为对某些道理一直参，用心啊，苦心思维啊，弄到很憔悴。我们现在不会，我们就算了啦。所以我们这种人也比较不会出问题。好处就是说，哎，反正你这个神经很大条，也不会影响。不过一般在修学过程当中，有的人因为他很重视他，但他想不通，就一直参，所以有些人参禅参到也是身心憔悴。这有时候是过程，但他这个身心憔悴，因为他始终核心的精神是求解脱生死，所以他的道心会不会坏？不会。哎，因为他得不到，所以一直在那思虑。思虑的时候会脑神经衰弱，睡不着觉，会不会有？一定会有。所以在做佛法研究的时候，过程这些都会有。但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研究，我们始终不坏，我们做这个研究的动机跟发心，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弘扬佛法，你的心如果很纯的话，就算这一时散乱都不会，不大会动，会有点过失啊，但根本上比较不会影响。可是如果你看似有一个动机，有个发心，但你的发心其实有一种另外如何增长我所的时候，那就越来越麻烦了。那一旦越多熬过了以后，其实熬过了反而执着更多了。 因为那个佛法的正念少了以后，随着静，你看呢、啊？我这里面不是正念可以沉浸你的心吗？可是我们的静很散乱啊，我们没有前后一致啊。那我们发觉，我做学问本来就没有前后一致，有中间的发心跟佛法的摄受有一致，所以那个比较不会散乱。可是如果你是烦恼心，看这个是这个，看那个是那个，看那个是那个散乱心的时候，你就过失都会生出来，你就会发觉会坏了你原来的善根，原来的清净心会慢慢动摇。还有哪些动摇？原来的发心，原来的出离心会慢慢少，你会发觉没有那种出离想了。照你讲，你我们像有，我们有做过学问，我们看到会好高兴，哎呀，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啊，这个一定要有机会啊，现在没空，有机会这个要好，都会有这种欢喜心，因为你想修它，所以就不会问题。所以你不断学，学越更深入，虽然有时候身心很躁动，但你会觉得说啊，哪时候有空我要好好修，哎，这表示你那个出离心在，修到最后我很喜欢，啊，出离也都不想出离了。就是反而容易攀岩世俗，你就如果发觉这样，你的身心已经躁动调举不安的时候，就开始要防护了。调举不安的什么，就是对善法安住不久住。本来打坐每年都还可以，现在打坐坐没多久就东晃西望，东看西看啊，人家在那走路的跟你无关，也一直看过去就目送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一直默默送他干什么？你要知道，如果你化解这种问题，就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在于你中间要有一个安住处，你不断在淬炼那个发心。就算学问有个别个别差别，可是你总是讲会到解脱处，会到菩提道处，那这个就比较没有问题。如果你到最后化解，你在做的时候，这个心是啊以烦恼相应，随境流散的。我刚才讲说，你会归的时候都还不一定受得住哦。但如果你经常提炼 提醒就比较不会。如果你开始那种心散乱了，因为散乱了那个心不没有正念力嘛，没正念力过失就容易生，那久了久了就一直推啊。所以说像我们一般来讲，像我们有时候即便为了 某些要求所以做哪些事情，可是我们有时候在看东西看到说哇，以前啊，有时候人教你说，哎，帮忙审查一个论文好不好？我现在我们都比较怕这个，可是有时候啊，不得已，好啊，审查审查最后，哇，还是有功德的。为什么？很多道理让你很欢喜，啊，那说不定写的人还没感觉，看的人哇，这个好啊，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每次审查论文完了，我经常讲课就查他的论文里面的东西来用，啊。所以我最近也经常讲一些禅宗的，因为我有看过一个禅宗的论文，那我就拿来讲这个例子啊，是哎，你看，给讲求，就这样做，所以就看你怎么用心，不必然，但注意，如果你心一直放纵身心，不懂得收拾，再安住在法的意上的话，就会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到此，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